今天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的第24到26章，场景呢是在该撒利亚，是整个罗马的巡抚治理的所在。在《使徒行传》近尾声的时刻，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变成了一个囚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捉拿，公会霎时之间变成一群暴民在审判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被押送，其实也是被保护离开了耶路撒冷危机四伏的环境。所以第24章一开始说，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其实辨士大概就是现在所谓的律师吧，向巡抚控告保罗。场景呢已经转现是在外邦的世界，是在罗马的法庭，是在巡抚的衙门当中。坐堂的当时的巡抚呢叫做菲利斯，当时犹太人呢是受罗马政府的统治，罗马政府呢是派当地的巡抚来治理，变成说犹太人跟这个巡抚之间的关系呢很有张力哈。然后贴土罗就开始有控告的辩词出现啊，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犹太人跟外邦世界当中本身有个张力存在，所以犹太人来控告保罗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还挺巴结这个当时治理他们的巡抚。他们的控告怎么说呢？我们看这个人就是保罗，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我们知道门徒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大家显示出啊，当时基督徒呢别人怎么看他们，大部分的外邦世界都说这是犹太教分支里面所谓拿撒勒教党的，然后鼓动天下的犹太人生乱，这便说控告保罗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罪名。那么保罗如何分诉呢？保罗一开始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直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不能对你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在被告的角色当中，他提出了可以证实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就说出来，这是我们祖宗的神，其实是跟犹太人要控告他的这一群人是一样的，我们祖宗的神仍然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是违背的，是叛逆的。所以这是保罗的开场白，然后再次说，我是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被告呢，他在反驳的时刻会强调说，我真正中规中矩的跟控告我的人之间其实有共同的信仰的根基，共同所服侍的上帝，而我真正跟他们不一样的，我所盼望的就是使死人复活，这位上帝呢成为保罗所侍奉的，也是他盼望的根基。其实我们从保罗的这个答辩当中，我们必须来看看到底这个菲利斯是何等人哦。在史书上有记载，这个菲利斯本来是个奴隶，他的兄弟呢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呢后来呢被平反了，步步高升就做到了巡抚。可是他呢为人凶残，没有什么政绩可言，我们知道后来他没有多久这个巡抚就被替换掉了。那他娶了一个妻子，后面有提到是土希拉，土希拉呢是当时的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妹妹，其实是菲利斯的第三任妻子，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可责之处。所以你大概发现保罗在跟公会面前同胞答辩的时候， 会提到自己的良心，然后在这个半犹太人的这个巡抚面前呢，会提到他自己也是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甚至他还提到说他也是带了周济本国的捐项还有许多的贡物来到耶路撒冷。经文当中会说，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再来审判。千夫长这时候出了个名字叫做吕西亚，所以变成说这整段的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这些人物事件，所以呢就把保罗先收在监里等这个千夫长来。这个菲利斯呢，他有点恐惧，有点逃避，他不想去面对事实，所以他先把这个 case 呢放在一边。经文当中说过了几天呢，菲利斯跟他的夫人就是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然后这个时候也一样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哎，这个是被告，可是他们要听他讲道，所以保罗又出来讲了。经文当中说保罗讲论的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其实指望保罗贿赂他，能够送他银钱，可是又想讨好犹太人，所以也不放他。然后所以这样子呢，一共过了两年，所以保罗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在该撒利亚就这样关了两年。然后很讽刺的，菲利斯呢就被撤换掉了，这是一个不怎么合格的巡抚啊，换了一个波求菲斯都。这个菲斯都呢，他接了菲利斯的任，这很有意思啊！你们发现巡抚、审判官都换了，囚犯还没换人啊。囚犯是一直在那边坐得稳稳的哈，这个巡抚害怕，主审官害怕，换人了。25章就开始提到这个菲斯都到了任，你会发现啊，巡抚要奉罗马政府的命令来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巡抚啊，既要有政绩啊，他一定要先讨好犹太人，把他们管得好好的、稳稳当当的，他才有功绩可言。好，他的这个巡抚的位置才能保。这个菲斯都呢，还是把保罗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他先跑到耶路撒冷去看看这个犹太人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告他。经文当中讲得很露骨，才到任三天，在该撒利亚到任，他就先到耶路撒冷去做亲善访问。然后呢犹太这些领袖呢，你会发现过了两年哦，还是怀恨在心哦，还要继续来控告保罗。在控告当中呢，其实他们是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犯的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审判他。那其实呢送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在路上要埋伏杀保罗，所以保罗很知道这个问题啊。侍奉上帝的人啊，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服侍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单纯，我们愿意靠上帝的恩典啊，正直清洁。可是这个当下不表示啊，我们都是那么有点笨笨傻傻的，任人牵到宰杀之地啊。你会发现保罗他非常有智慧，他知道犹太人的阴谋，两年之内没有改变，所以他坚持我就是在该撒利亚受审，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犹太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这边人说所有要告他的人呢，统统都上到该撒利亚，在那边坐堂，要控告保罗的这些犹太人一样控告他的事情呢，都是不能证实的。在25章第8节，保罗自己的分诉，无论犹太人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其实犹太人控告他主要是根据律法，而且还加上说他们传说有另外一个王是耶稣，所以这时候保罗特别说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该撒其实当时的罗马皇帝，保罗说这个部分在政治的部分我也没有干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时是极重的刑罚，只有战乱犯、政治犯、想要谋反的人才会被钉十字架。所以当他们所传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刻，就留意是不是这些人也一样有这个战乱犯、政治犯的嫌疑呢？所以变成说保罗这个时候他做囚犯的身份，每一次出来答辩反而能够洗刷基督徒在主后第一世纪 他们绝对不是战乱犯，不是政治犯，没有谋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路加要用这样子的笔法，一面讲述福音的传扬，一面讲述保罗所受到的审判跟逼迫，这是《使徒行传》写作的用意啊。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说，《使徒行传》最后写到保罗在罗马是没有罪的，可以自由往来，后面就没有再写了，因为他达到目的了，保罗是没有罪的。主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并不是罪犯，并不是战乱犯，不是政治犯，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是无辜被害的，就像使徒保罗这些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这是《使徒行传》写作的宗旨，洗刷了这些基督徒在主后第一世纪让人觉得有一些他们是不是战乱犯，是不是政治犯的这样子的疑窦。所以相对你会发现，从24到26章这几章圣经的场景通通都是在法庭审讯，供词答辩当中其实要澄清很多事情，对后来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罗马的世界当中的传扬是非常的重要。当这些犹太人啊控告保罗，可是又不能证实，保罗说的明显的是他没有做任何得罪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得罪该撒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我要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当受审的地方，这很聪明，不要被犹太人支配给拉到耶路撒冷去，当中反而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啊。这个菲斯都呢和议会商议的，好吧，说既然你要上告于该撒，就要往该撒那里去，你知道往该撒那里去就是要往罗马去，要送到罗马，所以呢就先放在监里。过了些日子又出现另外一个人物哦，亚基帕王和百尼基这对夫妇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的安。你会晓得，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这个巴勒斯坦其实当时是罗马政府手下的殖民地哦，所以有分封的王希律，然后也有巡抚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呢，这个时候是亚基帕王。那么耶稣出生要屠婴的是这一个亚基帕王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弟弟呢就是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一位希律王，连那个杀使徒雅各的哈，也是跟杀施洗约翰是同一个。所以他们整个家族啊，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啊，都直染啊，都有整个的那个血腥暴力出现在其中。而他的婚姻状况呢，他娶的妻子百尼基呢，其实是亚基帕的妹妹，他跟亚基帕本身的关系非常的暧昧，所以这段婚姻呢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会发现，好，这个行不端坐不正的人来审判保罗的时候啊，其实都会自曝其短哦。亚基帕来问安的时候，菲斯都把他手上的这个犯人，好，因为亚基帕王等于是跟犹太人比较亲近的，很了解犹太人，所以他就把这个难办的 case 这个讲给亚基帕王听。他说这个人哈，是上一任的巡抚留下来给我的，哦，很难办哦，明明又没犯什么罪，犹太人拼命想告他，我是想放他。然后这个人又说他要上告给该撒，其实啊，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那等恶事。你知道他所逆料那等恶事，就是犹太人有事没事拱个民族英雄出来带他们这个什么反清复明啊，搞革命哈。他说其实保罗并不是这种人，没有我所逆料那等恶事，他说不过是有几样辩论而如为他们自己敬畏鬼神的事情，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好，就问说那这件事情要怎么问，我心里作难。亚基帕就说好，我也愿意听听这个人来辩论。其实两个人私下的嘀嘀咕咕啊，路加也写下来，其实关键字眼就是说找不到他有什么罪，他想要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等到这个亚基帕夫妇呢来到的时候，菲斯都又公开说，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这一段证词呢跟上面那一章所讲的千夫长的所上书的文书当中也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这个菲斯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审理了，所以亚基帕一起坐在审讯的位上来审判。所以就进入第26章，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就是保罗的证词是他的布道会。好，其实他是在受审。好，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在是万幸，更是可信的。你是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开始讲述他来答辩，他又讲述了他自己大马色的经历，他如何过去在耶路撒冷逼迫信耶稣的人。他说犹太人都知道，过去他是为律法热心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呢他怎么样经历过往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的这一段经历，以及他的生命被翻转。这一段的证词呢，跟第九章所记载的以及前面二十二章保罗前面的分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把他蒙光照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对话一一的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述说。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是在大马士革，后来到耶路撒冷，还犹太全地。所以他就讲述说耶稣基督的受害从死里复活都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他说我今天的服事，我今天的被抓，都是为着我去宣扬了，去侍奉了我过去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你会发现他很完整的讲述他的见证，他的蒙召，他如何归向上帝，他的使命，他的意象，以及他所遭受的攻击和逼迫。所以保罗又再一次在亚基帕王面前非常完整的来做了一次的见证。这次这个结论没有一群暴民在旁边啊，所以在对话当中呢，菲斯都先是这个巡抚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所以似乎保罗在传福音当中的热忱，保罗在传福音当中的热情，真的不像一个被告啊，一个被告不应该这样说话。所以菲斯都说，哦，你疯了，你已经神志不清了。求主恩待，让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把福音的内容很准确的传递，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态度，传福音的迫切，传福音的积极，以至于让这个审判官都突然觉得，哦，他被威胁了。保罗回头跟亚基帕王就问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哇，把亚基帕王电到了，吓到了。所以亚基帕王怎么说呢？哦，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要不是这个亚基帕王是坐在审判的位置上啊，他应该要举手决志，要准备要信耶稣的。那我们保罗呢，在他完整的答辩当中，他说啊，不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他在公堂，在被告的当中，他所求的不是求释放，不是求说我是冤枉了，你一定要释放我。你会发现他所求的呢，是叫听他讲道的人，听他答辩的人能够信耶稣，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跟随耶稣侍奉上帝的人。你会看到这些逼迫他，这些审问他的人呢，反而好像被保罗审问了，对保罗所说的所讲的，他不可能没有回应，他不能没有反应。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王和巡抚呢，哇，坐下来彼此谈论，结论是什么？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几章圣经保罗整个被抓的当中，每一场审讯当中的结论，其实都要说明之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基督教这些的领袖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是可以释放的。那特别保罗要上告该撒，你没有想到上告该撒也就是他要把福音带到罗马的这一个路程，患难捆锁都在这里。可是福音的进展同时也展现在主后第一世纪，也在我们的眼前。好，求上帝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的不是锁链，不是逼迫，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保罗的审讯跟答辩当中，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不被捆绑，让我们看见你的仆人如何可以大得胆量，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不论在这个巡抚面前，不论在犹太暴民的面前，不论在 亚基帕王的面前。亲爱主，你的福音就是这样真实的被传扬开来了。主耶稣，也求你同样的圣灵来膏抹我们，主，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处境当中都能够高举福音的杯，高举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救恩的杯，向万民来见证你是真神，你是活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